这么样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所以彼得跟约翰同样做的一件事情，他要告诉这群人说，你们也需要把焦点放到不同的地方，那个焦点不应该是我，而是让这件事情可以成为事实，让这件事情可以成为让这件事情可以发生的那一位神。所以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很多时候是不是我们的目光也会失去那个焦点？我们在面对某一些事情，或者面对某一些挑战，或者面对某一些环境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目光并没有定睛在我们应该定睛的那一个对象上面？我给大家看一张照片哈。那大家在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大家觉得说我们的焦点应该在什么地方啊？或者说你在看这张照片的时候，你最关注的是什么？啊，不是，所以你关注在美女身上。OK， 好了 ，Albert 说了啊 ，Albert 说，但他关注是这个是不是我太太？那还有呢？还有没有不同的关注点？行李箱。瑞塔，你为什么会关注行李箱？
因为颜色很亮。
颜色很亮。所以一如你也关注行李箱，OK， 蛮有意思。还有没有人关注衣服的？那个，就是说的裙子很漂亮。有没有人关注鞋子的？
后面的船
。还有没有关注别的东西？
他在看什么？上面是不是有特别吸引他的东西？
上面是不是特别有吸引他的东西？可能飞机掉下来，或者是。反正不知道，但是他在看天空就是了啊，看天。还有没有别的？张红，你看到什么？
那个围巾
啊。你也喜欢戴围巾，我知道。OK。
他是不是要远离到一个地方？
他是不是要远离到某一个地方去？说实在话，我也不知道这张照片讲什么。我选这张照片是因为我觉得说这张照片不同的人会看到不同的东西。那瑞塔老师看到行李箱，因为他可能对于这个个性的比较看重，那就觉得这个是非比寻常的一种色彩。我们平常看到行李箱是黑色、棕色、灰色各种各样的这个颜色，但这个行李箱的颜色可能很少见。那张红看到围巾是因为他觉得说他平常可能也比较喜欢围巾，那他会觉得说我可能这条围巾蛮漂亮的啊，裙子啊，鞋子啊，衣服，那船啊。那我们会发现说，我们去看同一张照片的时候，每个人关注东西其实是不一样的。那我也曾经用这张照片去问过其他的人，有人甚至说，哎，他说这个游轮多少坐的呢？可以坐多少人呢？因为他自己比较关注这一个大概会可以坐多少人，大概要多少钱，他都能够看得出来。那Alice 看说是不是看到什么东西呢？说明 Alice 是一个好奇心比较重的人他不单单看到这里面，他也看到这图片之外的东西那所以他要探究说他为什么要去看上面。那很累的人呢，可能会想到说，哎呀，他真有福，他可以这个好好的深呼吸，他刚刚或者他要去旅游，或者他刚刚旅游这个回来，他很享受这段旅程，那他我也要尽快要安排一下我的这个vacation。 不同的人会把不同的焦点放在同样的一张照片上。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也曾经讲过说，当不同的人进到同样的一个商场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焦点是不一样的。当不同的人在面对同样的一个环境的时候，他的反应 也是不一样的。当不同的人在面对同样的一个困难的时候，他的反应也是不同的。而决定你会有这些不同，往往是因为你的关注点不一样，你的优先考虑不一样，你的第一选择不一样。当我们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有这样这么多的不一样的时候，在不同的情况下面，我们就会有不同的焦点。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圣经里面所发生的两件事情，我们来看这个我们到底在这些事件当中到底要该做怎么样的一些选择。第一个我们要讲的是一个病人，这个病人是一个瘫痪的病人。那他在哪里呢？他在一个犹太人很有名的池子旁边，叫做毕士大的池子。这件事情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说有一天呢在犹太人的一个节期里面，耶稣就上了耶路撒冷。那在耶路撒冷这个城里面有一个门叫做羊门，那羊门旁边呢有一个池子，这个池子叫做毕士大。那旁边呢有五个走廊啊，走廊的五个走廊里面躺着都是身体有疾病的，瞎眼的，瘸腿的，这个血气不足的啊，很多病人。为什么这些人会躺在这里呢？是因为有一个传说啊，他说到了某一些特定的这个日子啊，不是固定的啊，不固定的日子，他会有这个天使啊来搅动那个水，也就是说这水自然会动啊，自然会动。那看到你水动的时候呢，你就要赶紧就下去啊。只要你先下去呢，那无论害什么病的呢，那都能够痊愈了啊。这是一个传说啊，传说他说因为有那么这个水呢，这个水泉有一天它自然而然它自己动起来的时候，你就要赶紧呢下去。耶稣来啊，来到这个毕士大的池子旁边啊，在那里呢有一个病人，病了多少年呢？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就知道他病了很久。耶稣就问了一句话，耶稣说：“你要痊愈吗？”对于一个病了38年的人而言，这个答案，这个问题应该很好回答，对不对？你病了38年，今天有人来问你说：“哎，你要痊愈吗？”我们会怎么回答？要，要。那可是这个病人的回答很有意思，他并没有直接回答，他说了一大段的话。他说：“先生，水冻的时候呢，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面。”我要去的时候呢，就有人比我先下去，因为他是瘫痪的啊，所以他就需要有人这个帮忙。那没有人帮忙呢，他就抢不过人家，所以他38年天天在这里等着水动。可是有时候水要动了呢，他要爬下去呢赶不上人家，所以他就处在这种状态里面。所以当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他不回答，他的回答是说，他的话里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痊愈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是不可能的啊，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现在把所有的希望放在哪里呢？放在这一个毕士大的池子上面。我38年，我天天等在这个地方，我唯一等的一件事情就是等着水冻的时候有人帮助我，把我抢在别人之前丢到池子里面去，这是我得痊愈的唯一的途径。所以倘若这件事情做不到，痊愈对于我来说是不可能的啊，不可能。这是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大家仔细看这段对话。今天这一位耶稣来到这个人的面前，毫无疑问，耶稣身上有着医病的能力，耶稣能够使这个人在38年的病痛当中能够得痊愈。 所以耶稣问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可是我们发现这个人他并没有在当时抓住这个机会。为什么他当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因为他当时所有的焦点都不在耶稣上，耶稣身上，他所有的焦点都在那一个池子里面。他在等的不是耶稣，他等的是什么？他等的是那个池子的水要动。他花了38年的时间去等那个池子的水动，却忘了今天站在他面前的这一位是可以叫他的痊愈的那一位。所以这是很可，有时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这一个在毕士大旁边病了38年的病人，他把自己人生所有的关注点，他每一天早上一睁开眼睛，他就把目光聚焦在这个池子上面，他就等着这个池子要动。他每一天的关注点就是这个，他就是等着这个水要动。这个水要动了我就有希望，这个水要动了我就要赶紧叫人把我抬下去，这个水要是动了我就有得痊愈的这个可能。所以他的关注点就只有那一个，他就是看着这个毕士大的池子，他就是等着这个池子的水要动，动了我就有希望，没有动我就没有希望。所以当耶稣来到他生命当中很温柔地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的时候，他没有回答。我们甚至不知道他在回答的时候到底有没有把那个目光从池子那里收回，然后放在耶稣身上来看着耶稣去回答这个问题。也许他没有，也许他的目光在当时仍然看着那个池子，因为他怕说我万一不看的时候那池子水动了我就没有机会了。今天到2016年的时候，如果我们到耶路撒冷，你去旅游，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池子的遗址。你今天如果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你问当地的人说毕士大池子在哪里，他们会告诉你那个地方在哪里。那因为考古呢，又把那个遗址给挖出来，但是已经是面目全非了。那个池子呢也已经没有了哈，也已经没有了。倘若我们今天跟随神的人，我们的目光是聚焦在池子上而没有聚焦在耶稣基督上，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今天来宣告自己是神的儿女，是基督徒，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目光还是聚焦在我们身边的人把我们抬到池子里面，而没有聚焦在耶稣身上，那也同样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今天池子所能够给我们的是有限的，我们今天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可能就像那个毕士大的这个池子蛮多时候它可能给你一些东西，但是你可能需要花时间去等待，你可能花时间去等候。也许突然之间你认为自己运气好的时候，这池子动了的时候，你可能从当中可以得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东西。或者我们一辈子我们都在等着说，哎，我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我的目光聚焦在我身边的人身上，我在等着那个池子的水要动，我就等着有人把我抬起来，有人把我丢到那一个池子里面去。 或者我们一辈子都定焦在自己身上，我们觉得说我要有能力，我如果要是关注那个池子，我要第一时间爬到那个池子里面去，我就能够得痊愈，我就能够得好处，我就能够得帮助。我们忘了去问一件事情，就算那个池子真的能动，就算那个池子能够使人的疾病得痊愈，这个能力是从哪里来的？池子凭什么有这样的能力？或者说，摩西手上的那一根杖凭什么能够叫红海的水分开？那以利亚凭什么不祷告三年的这个时间天就不下雨？那些先知们凭什么能够照着他们所预言的，让一件件事情照着他们所说的去成就？不是这些人有多么大的能力，而是这些人后面的那一位神。今天不是这个毕士大有多神奇，而是有一位能够叫毕士大成为神奇的池子的那一位神。这个毕士大的池子有一天终会消失，有一天会被拆毁，有一天会消失的无影无踪，有一天需要考古才能够挖掘出来。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有那一位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能够叫人疾病得医治的那一位拥有所有能力的那一位神。所以这个事情告诉我们，我们的目光不要聚集在池子上，也不要聚集在我们身边的人身上，更不要聚集在我们自己身上。没有人真正意义上能够叫我们得痊愈。我们在我们一生当中，其实严格意义上都是一个有病的人。我们最大的病就是我们的罪，这是我们一辈子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可以医得了的病，也没有任何一个池子可以洗干净我们生命里面因罪而来的污秽，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让我们在罪恶里面的痊愈，更不要想我们自己来医治我们自己。今天耶稣问我们每一位，你要得痊愈吗？我希望我们可以把目光聚焦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他才是真正能够使我们得痊愈的那一位，真正能够使我们得医治的那一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迦南地的十二个探子，我们是注目困难还是注目上帝的能力？这一段比较长哈，有点小。我们可以看一下民数记十三章十四章啊，如果我们手上有圣经的话，我希望大家可以看一下，可以看得更清。如果你看不清楚的话，你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民数记十三章第十三章到十四章啊，这里面有好几段的这个圣经。这里面是一段历史上的一段记载，说摩西在进迦南地之前呢，派了十二个探子要去窥探那一个迦南地。摩西在选十二个探子的时候是精挑细选的，那因为他不希望派一个寂寂无名的人去做这么重要的事情，所以这十二个人选出来都是以色列人非常重视的人物，也是在人群里面赫赫有名的人物，所以这十二个人就去了。去了以后呢，他们回来，圣经里面说他们抬着葡萄啊，圣经里面说那个葡萄是抬着啊，一挂葡萄是用抬才能够抬回来的。 也拿了当地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物产回来。回来的时候就告诉摩西，对摩西说，他说那里呢果然是这个牛奶与蜜之地啊，这是一个共同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结论，就是说那个地方很好，那个地方是牛奶与蜜之地，那我也可以把那个地的果子呢给你给你们看。但是呢有另外的一个情况是，那个地方的老百姓呢很强壮，然后呢那个城墙呢也很坚固啊，也很宽大，并且呢我们在那里还看见一个种族的人，这个种族叫做亚纳族。他说亚纳族呢是巨人啊，是巨人。所以这个是当时的情况，就是有好的有不好的。好的是那里物产丰富，那里是牛奶与蜜之地啊，就是那地方就是流出来的水呢就像奶一样啊，这个物产丰富到一个地步呢，就是你怎么样都不用去担心你的这个食物的问题的。可是坏的消息是，那里如果我们要进去的话，我们要克服蛮多的困难。那有一个人出现了，这个人说什么？这个人叫做加勒啊，他的结论是说，他站在大家面前去安抚老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我们足能得胜啊，就是说我们足够了，我们一定能够得胜的，这是加勒的意见。可是当加勒讲完自己的意见之后呢，另外的一群人有不同的意见啊，那群人呢是比较多的人数，他们有十个人，他们就回答说，他说我们不能够上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分析，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啊，这是第一个结论，说他们比我们要强壮。然后第二个呢，他说那里的亚纳族的人呢是巨人，而且他们都是巨人的后代，也是伟人的这个后裔。他说我们在他们面前呢觉得我们就像什么一样，就像蚱蜢一样啊，蚱蜢一样，我们觉得我们在他面前就像是蚱蜢一样啊，所以就不要想了。所以这句话讲完之后呢，整个老百姓就炸了锅了，就是说这个我们千辛万苦走到这里，这个上帝给我们的土地就近在眼前，可是碰到这么样的一群巨人，那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所以就开始就是要商量着我们要怎么样另选首领，我们要回到埃及地区。那在这种情况下面，加勒跟约书亚出来站在众人面前，撕裂衣服，撕裂衣服就是说我就是不顾一切了，你们要拿我怎么样都可以，但是我有话我是要讲的。他们对以色列人说，他说那个地方是牛奶与蜜之地，而且那个地方也确确实实有很多坚固的城墙，强壮的这个老百姓，但是我们不要怕他们。他的结论是说我们不要怕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前面十个人说我们像蚱蜢，这里有两个人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而且因为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同样的一个场景，十二个人走了同样的一条路，看见同样的情形，看到同样的人群，看到同样的城池，可是有十个人回来的时候自认为自己是蚱蜢，而另外的两个人认为说我们足能得胜。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关注点是不一样的，这十二个人关注点是不一样的。 前面十个人的关注点在困难身上，而且当他们看完困难之后看谁呢？看自己。他们看到那个坚固的城墙，然后回过头来看谁？看自己。他们看到那个亚纳族的巨人，回过头来看谁呢？看自己。他们看到那个地方所有一切的防护的这个措施，他们看到了以后，他们回过头来再看自己，所以他们就给了自己一个定位，说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蚱蜢啊，我们是蚱蜢。圣经里面其实有比这更卑微的一个描述啊，我有时候会提起，可是上帝并没有说那些描述不对啊，但是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在这里说自己是蚱蜢的时候，上帝并不认同。在其他地方，大卫曾经讲过说，我像一条死狗，我像一只这个跳蚤，但是在那个情况下面，他是把自己放在谁的面前呢？放在上帝的面前。可这个时候以色列人说我们像一只蚱蜢，他是把自己放在谁的面前呢？放在自己的敌人面前。所以上帝不认同。反过来加勒跟约书亚说，我们看到了困难，我们看到那一个城墙很高大，但是我们看完城墙之后，我们看谁？我们看上帝。这个城墙再高大，倘若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足能得胜。他们看到亚纳族的巨人，他们看完亚纳族的巨人之后，他们不看自己，也不再看亚纳族巨人，他们回过头来看上帝。他们看完上帝说，哎，我们不用怕他们，因为上帝若与我们同在，我们足能得胜。这个就是不同。人生里面不可能不遇到困难，我们一生当中一定会遇到很多让我们觉得力不能胜的一件事情。不管你有多聪明，不管你有多少钱，不管你有多大的能力，不管你有多大的权势，生命里面有很多东西是我们靠着人力所胜不过的。你在碰见一辆车迎面撞过来的时候，你说我是美国总统也没有用，你可能在那个时候唯一能做的一件事情是说，上帝啊，你救我。生命里面一定会有很多我们力不能胜的一件事情。你可能有一个很好外面的人看来很羡慕的家庭，但是你可能在家里面有非常非常糟糕的亲子关系，你的孩子跟你越来越疏远，你的话他根本没有任何接收的这个余地。当你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一件事情，也许是先跪下来说，上帝啊，我求你来帮助我。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都会有靠着自己的能力难以逾越的红海，也会有难以攻克的耶利哥的城池，也会有我们无法战胜的仇敌。在那个时候，与其缴械投降，不如我们回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提醒自己一件事情，那就是我靠着自己确实不能，但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神，我凡事都能。今天我没有智慧怎么样去应对我现在的困境，但是我可以求那一位赐智慧给我的神。今天我可能没有办法去有能力去面对我现在所面对的这个挑战，但是我可以去仰望那一位赐给我能力的神。今天也许我没有办法可以胜过我内心里面的煎熬，内心里面的 外界对于我的这个诱惑，对于我的这个试探，但是我可以在自己将要崩溃的时候，我的防线快要崩溃的时候，我可以求上帝，求上帝来帮助我。就好像当时彼得快要沉下去的时候，他抬起头只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呼求，说上帝，主啊，你来救我。没有一样困难会大过上帝的能力。我希望我们每一位可以把这句话记在我们的心里。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样困难会大过神的能力，也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在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的能力范围之外。也希望大家可以记得那句圣经，在人所不能的，在上帝凡事都能。所以我们面对教会，面对家庭，面对我们自己个人的时候，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一个困境。我们前面有约旦河水，我们前面有耶利哥城池，我们前面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不用担心，如果神在我们当中，若上帝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注目在耶稣基督身上，而不是注目在困难身上。注目在上帝的能力上，而不是注目在眼前这一些表现出来的困难上面。我相信我们能够在焦点转换的时候，可以从神那里得到力量，得到帮助。也希望我们每一位不要舍本逐末，不要只注目在池子里面。这个池子可能会给我们名誉、地位、财富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这个池子没有办法叫我们得真正意义上的痊愈。也不要注目在我们身边的人身上，他也许可以帮助你一时，但他帮不了你一生。我们最大的依靠，我们最大的帮助，我们最大的力量是从那位创造万有的神而来。一张好的照片需要找对焦点，一个成功的人生需要明白自己应该关注的目标，一个在灵性上有长进的基督徒一定要知道自己所要奔跑的标杆到底是什么。就好像保罗所说的一样，他说我的人生不是多焦点的，我的人生只有一个焦点，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就那么一件事情，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注目在耶稣身上，就像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当转眼仰望耶稣，这世上跟世上的一切都要变为虚无。当我们在世上的一切变为虚无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这所有一切虚无里面真正看到生命里面真正的宝藏。愿我们能够聚焦在耶稣基督身上。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Amen。